要来认识耶稣。那这几千年的时间呢，我们都纪念这一个人物，名为以唱的诗歌呢也关乎他啊。那这一位人物必定是一位重要的一个人物，历史上的一位人物啊，而不是人以为传说不存在的一个人。愿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真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在这里呢，我和师母呢要祝贺各位圣诞节蒙恩。那过几天呢是新年了，对吗？啊，一月一日啊，不是农历，而是阴历。那我们也在这里呢，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主恩满意。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更能够为主而活，来荣耀他。那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哈。那若你记得的话，我在礼拜天呢也引用了这路加福音。最近呢我在读好几处的经文也起于这一本书。那当然我是在看这一本书，因为是圣诞节嘛。那我在想圣诞节呢，我可以用其中的一本福音书来看这耶稣诞生的事情哈。但我选择看路加，而从此呢在里面得到一些的功课，希望与大家分享，也愿神赐福。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早期教会呢用来敬拜神的诗歌，也是早期教会八首诗歌之一啊，就是从我们刚才读的46-55节啊，拿来唱。当然在早期的时候他们不是用英语，对吗？那他们是用拉丁语，所以呢当然字就有些不同啊。但这是早期教会唱的八首诗歌的其中一个。那这一段经文呢在英文里头呢是常称为 Mary's Magnificat， Magnificat 的意思呢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指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称这一首呢是玛利亚唱的，或者我说玛利亚用来颂赞主的诗啊。是否他当天有没有唱用来唱大有可能没有，但因为有了主的感动而说出了这一首的诗啊。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背景啊。那当我们读上文，就是在46节之前的记载呢，我们知道这玛利亚呢去探望她的这个表姐啊。那她的表姐名字叫伊丽莎白。那这时候呢伊丽莎白已经怀孕有6个月的时间啊。那当这玛利亚讲到她的这个怀胎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啊就在伊丽莎白的这个肚腹里呢这跳了起来啊，就是有动作啊啊，或者我们今天孕妇的这个经历就是孩子在踢，对吗？啊，所以就在踢。那这位孩子是谁呢？他就是施洗约翰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呢与这主耶稣基督呢是亲属，他们有亲戚的关系。那孩子剃之后呢，伊丽莎白就开始讲了一些话。他所讲的就是在以这玛利亚这时候也怀孕了啊，所以伊丽莎白呢就讲到她所怀的胎 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孩子，因为玛利亚这时候呢已经知道这位孩子呢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明白，玛利亚怀胎是因圣灵的感孕，她这时候以她的这许配的这夫妻，或者我们说她的未婚夫就是约瑟，他们还没有所谓同房没有关系。所以玛利亚是以童女的身份怀了这一胎，这不简单的 一件事情哈。那到这时候没有人听过有童女怀孕的事情，对吗？除非这位女孩子呢在她的生活上有不检点的地方，就是与别人有了关系，对吗？才怀胎。但圣经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玛利亚是一位童女，因为她所怀的这一胎这个婴孩呢是救主，是以色列人在等候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一位来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因为那时候呢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所以伊丽莎白也明白这件事情，也赞美了这一位在玛利亚胎里头的孩子。过后我们会来看玛利亚所说的一些话，就是从46到55节。那46节呢，这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46、47节那我今早的讲题呢就是我的心尊主为大，这是玛利亚的这尊主颂。我要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分成三段。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这大纲呢是这样。玛利亚呢在这里她在歌颂她的救主，46到49节。我要强调的是这几个字，她的救主，her savior。 这里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个人的救主。那当我讲到是他的救主，是我爸爸妈妈的救主，对吗？或者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说是我的孩子的救主，跟我的救主一样吗？不一样。当我说他是我的救主，意思就是我个人相信接受敬拜这位救主。当我说我的孩子们的救主，可能我没有信，我的孩子们有信。我的这位朋友的救主但这可能他不是你的救主，所以有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说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那我把它这翻译一下，说玛利亚说他是我的救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玛利亚这歌颂他的救主，他认识救主，他相信救主，因此呢他在这里歌颂他的救主。好，刚才已经读了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不会再去读。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大纲的分段。那我要说这是一首这救赎的诗歌， 七十四十七节，一首救赎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这里讲到他的救主，玛利亚以他的救主为乐啊。所以在这里呢，他唱的是一首救赎的诗歌。那玛利亚因为她的得救而赞美神，玛利亚得救而赞美神，很有趣。她怀胎的是耶稣，耶稣是救主，玛利亚却信靠这一位她所怀的胎是她的救主，她相信耶稣是救主。换句话说，玛利亚呢，自从从天使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是她要怀胎啊，生一个儿子，然后天使也告诉她，你要为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所以他相信这位救主，他相信这位将来长大要成为那拯救世人的救主。所以玛利亚他本身相信这位救主，那这一点这个真理重要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要谈一谈。因为罗马天主教呢，认为玛利亚无染原罪，或者他这死胎无染原罪的这个教义是错误的。到底这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玛利亚呢，因为怀了耶稣基督啊，因此呢，在他身上呢没有这个原罪。原罪是什么？就是从亚当和夏娃遗传下来的罪，我们都有这个原罪啊。但天主教徒呢，却认为他没有这个原罪，所以他怀了耶稣，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那弟兄姐妹，我也相信玛利亚是一位很特别的女子啊，对吗？在世上这样多女子当中呢，神却选择她。但是这不等于玛利亚呢没有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四十七节，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救主，那这一句话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玛利亚他本身也需要这救主。那这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义哈是怎样来的？是在1854年的时候呢，有一位教宗，或者今天我们说教王 Pope 这位比护九世Pope Pius IX， 他所定的这个教义啊。我们知道这个教宗或者教王呢，他们有这种的权力，当他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呢，这就成了这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信条所要实行的一种教义。所以在1854年的时候，这位教宗呢就这样的定义，就是玛利亚是无罪的。所以从此呢，这天主教呢，他们都必须相信啊，玛利亚呢是无罪 ，Immaculate Conception 啊，没有罪。那你想一想，这个教义是在1859年呢，是在19世纪。才定义的，那在这之前呢？是不是说在之前所有的教徒都在他们的信念上呢有错误？可 肯定是有错误，对吗？因为只有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才说玛利亚是无罪啊，没有沾染这个罪恶。那之前呢，他们相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交易呢，肯定不是出于圣经。那这个第一个大纲的第二个分段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呢为他的救恩而喜乐啊，他唱救赎的歌，对吗？他得救。OK，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得救而感到喜乐。诗篇五十一篇呢，大卫犯罪之后，他有一种的知觉，什么知觉呢？就是他失去了救恩的喜乐。所以在五十一篇第十到十二节里头呢，他做了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的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他求神不要使他不要失去他的这个救恩的喜乐，让他继续仍得有这个救恩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个经历，就是得救而有的喜乐的经历。我们信了主，有没有喜乐？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上我们都说有，对吗？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处在的这个情况环境呢非常的舒适，所以我有喜乐啊，够钱用，够娱乐，够朋友在一起，当然有喜乐啊。但我们在最患难的时候有没有这喜乐呢？这是我们该问自己的哈，因为这个喜乐啊不应该因着环境而改变，对吗？但人往往的喜乐呢就是因环境啊，成功非常喜乐，失败哎呀哪来的喜乐啊。但我们的喜乐不在于我在世上的成功或者失败，我的喜乐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是得救有盼望的一个人，对吗？所以今天我的状况如何，健康，这身体上有需要病痛，我还是能够有喜乐，因为我是因我的救主所赐给我的救恩啊，我的盼望，我的罪得赦免而得到喜乐。这里我要强调两个字，他说我的心灵，就是他的心有喜乐，那啊，所以喜乐是在于心，对吗？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外表可以表露出喜乐，但心里很忧愁啊，所以心跟表情那不一致，对吗？所以我们的心里要有喜乐，我的心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活出来的这个生命啊，要表明有喜乐，对啊。愿我们在这圣诞节真正的带着主给我们的喜乐，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第三个分段呢，给我们看到玛利亚胎里的婴孩呢就是他的救主，他的神，他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 道理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这里讲到什么呢？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灵与神我的救主，所以这位神这位救主是同一个人，看到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的当中，有丰盛的恩典，有诸般的怜悯，就是向我们人有怜悯。所以救主就是耶稣，耶稣是神。所以到这一个阶段，我们知道一些非常这重要的真理，对吗？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神，玛利亚是以童女的身份怀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的这个诞生的时候呢，这些基要的真理关乎他的事情呢，就很清楚的建立。好，我们看分这个这一一个大纲的第二个分段啊，这个分段呢，可能你没有那个发给你的分段，可能你会觉得很混乱，但不用紧，我们就看一节一节来看就好了哈。来到48节呢，我们看到不但是一种一首赞美救赎的歌，这也是一首回应的诗歌，回应啊，就是玛利亚的回应。48节，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为什么这一首是一个回应呢？是记得是玛利亚的回应啊，神拣选他成为耶稣这个肉身的母亲，对吗？所以他知道这一个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现在他的回应，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他就是讲到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啊。那我要大家看到这个使女两个字呢，来自这希伯来文 doula， 这个是一个女的性别。若我们讲 doulos，我们就知道是男的性别啊 ，doula doulos，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呢，就是奴隶。玛利亚知道她的身份，她说：“我原本是一位奴隶。”哎，玛利亚没有为奴啊，她不是他人的奴隶。那为什么她这样称自己呢？因为她知道，他因为受到罪的捆绑而成为罪奴，犯罪的奴隶，罪奴。而他说，神你却纪念我这一位罪奴的卑微，你却纪念我，顾念我。然后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回应，神你实在恩待我，我何等不配，但你却选择我。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身份哈，我们是谁？人算什么神却顾念，人算什么你却拯救他，你创造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但你却选择拯救他。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没有选择拯救天使，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但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人类却有救恩的盼望，何等何等的美妙。 我们要感谢神。然后后面那一句话说，万代要称我有福。那这个有福两个字，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你会看到有福这几个字呢出现了好几次。不过我要大家看这四十二节，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好，我这里把那个希腊文把它写下来， Eulegio， Eulegio， 这个是希腊文。但我们倒回这个四十八节呢，这作者路加呢却引用了另一个字 Makarios。 那为什么他用两个不同的字呢？两个都是讲到有福嘛，所以我在查考他的不同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哦，他的不同是在这里。因为四十二节呢，在这里玛利亚在讲的有福呢，就是他被称赞有福，那他怀这主耶稣呢，他是有福的，然后马卡里亚四十八节呢，是我看见他有福了，那所以这里有稍微的不一样，对吗？然后我们说，哎，这个人啊，他有福了，他是有福的一个人，对吗？啊，子孙满堂，有福的一个人啊。但我说我看见这个人有福了，那有福什么？可能我看到他现在事业成立了，对吗？买了屋子了，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的。所以在这有福两个字里头呢，我们看到有它的不同。无论是 Eulegio 还是 Makarios， 这两个字呢都在讲到玛利亚是一位有福的女子。好，我们来看四十九节。四十九节，这是一首赞美神大能和圣洁的歌。四十九节说，那有全能的成为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在这里呢，玛利亚在赞美什么呢？赞美神的大能和他的圣洁，对吗？他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洁。所以在赞美神的大能，他从哪里看到神的大能呢？就是他怀胎，这是神的大能。玛利亚所怀的是耶稣，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其实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还在母亲的胎儿里的时候呢，或者在这个怀胎的那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呢，这个人的生命啊，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对吗？你讲解释，两个细胞联合起来，然后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婴孩。这个婴孩，这个孩子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啊，带有我们的基因，我们的长相，对吗？他应该有一点像我们嘛，奇妙，看到这个孩子在成长，非常的美妙。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大能，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生命的开始是从神而开始， 生命不是进化，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因此我们不是由一些小的生物或者小的动物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人类，这是错的。我们人是神所造的，所以诗人说我们的被造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甚至别人的孩子，我们说哇，这个 baby 多么美啊，这就是神的奇妙，对吗？神创造了他，所以玛利亚讲到神的大能，然后他也说神的名为圣。到底讲到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诗篇在赞美诗的时候呢，读到神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为圣，对吗？当然神的名是圣洁的，我知道有为圣啊，但是这个是神的名为圣。OK， 当然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因为那位弟兄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好像是认为我在叫他的名为圣，为圣啊。好，当我们讲到神的名为圣的时候，神本身就是圣洁的嘛，对吗？无论他的名、他的作为啊、他的特性，这些都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呢，其实主要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荣耀他。主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主啊，你是配得荣耀的。神你是配得荣耀的。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那按正路，好，这里说你献上祭，你是荣耀神，你称神的名为圣，你是在荣耀神。所以玛利亚是在荣耀神，神你是配得荣耀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荣耀神。亲爱的朋友，你认为为什么在圣诞节我们唱几首诗歌，然后有一个讲道，就是我在这里在分享的这一个程序呢？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在荣耀我们这位神，因为他是神，他是配得荣耀的。所以玛利亚知道。好，我们来到第二个分段，大分段哈。我开始的时候说把它分成三点，这就是第二点啊。从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歌颂满有恩惠的救主，不但她歌颂她个人的救主，她的救主，她这里呢在歌颂满有恩惠的救主，恩惠恩典。我这里强调的就是主的恩。那五十节到五十三节，在这几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我们看到一，玛利亚以救主的玛利亚因他与救主的关系而感恩。我能够与救主有这个关系，我非常感恩。他为别人的盼望而歌唱，他不但为自己的得救而感恩，他也为着别人而来歌唱。那君王的来到带给人类有盼望，君王就是讲到基督耶稣。那你在想，耶稣不是来了死了吗？但我们忘了他三天后复活，他升天，然后他告诉我们他有一天要回来，他要回来做王。所以这个事实呢，是我们人类的盼望，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所以他今天为我们死了，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他带来怜悯和恩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得神的恩典恩惠。所以玛利亚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他感恩。那让我这样讲，今天我们看到父母的爱，对吗？我们看到他们的牺牲，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他们在努力工作，这个赚钱养家，那谁得这些的利益呢？其实是我们做孩子，对吗？其实是我们做孩子。若父母为着自己的生活，那他赚够自己用就好了。但他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想的就是我的孩子呢要有足够，对吗？足够上学，足够有零用钱足够什么？足够当他说我要去麦当劳的时候，我可以给他几块钱那我这样的引用其实跟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差得太远了。不过最少让我们看到耶稣所成就的事情呢，是使我们得一切的好处，所以我们得恩惠。所以玛利亚就在赞美神的恩惠。五十节，神有永远的恩典，神有不尽的这个恩典。五十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就是到永远谁是敬畏他的人呢？相信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尊畏他的人，所以我们都要来相信他，尊我们的主为大。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救赎的恩典不限于玛利亚的时代的百姓，耶稣死拯救不只是那时候的人，他拯救的大能不在于被钉十字架就失去了功效，他死了没有功效了，不是，他愿所有人信靠他。就是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耶稣要我们来信他。过几个月我们就有受难节，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受难节，当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受难，目的是要你来信靠他。那受难节的三天后是复活节，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复活了，但耶稣的复活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要来你信靠他，因为他要成为你的救主，他要赐他的福气给你。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那神有天意的恩典天意的恩典这里呢我就有一点困难，但我就把它翻译为天意，因为有时候当用到天意的时候好像是华人常用的是吗？天意英文呢是providential grace providence 就是神所预定的要这样行 providence 你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我看天意这个翻译呢应该是正确的。他有天意的恩典，就是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定下来的。 OK， 我们看五十一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幻想就被他赶上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那我们这里看到呢，耶稣要拯救世上所有谦卑信靠他的人。 OK， 那不是贫穷的人而已， 也不是富家人而已，让我再重复，是世上所有的人。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信就得永生，朋友你也能够我相信耶稣而得永生啊。那我们也可以拒绝，我们需要谦卑的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说谦卑接受呢？因为我们看到，是的，我是真的有需要的一个人，我看到自己有罪，我看到我自己的无奈，我不能够救自己。当我的问题很大的时候，我去找谁呢？我要依靠谁呢？那时候希望你知道你有这位真神，你可以来依靠。第三，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有责任。是的，神有恩典，但你知道吗？你有责任叫饥饿的得饱足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里玛利亚在讲些什么呢？他说叫饥饿的得饱足。马太福音呢说，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要讲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才会有饱足呢？就是当你觉得很饿的时候，对吗？讲到这一点，昨晚上呢，我在想，我不用吃晚餐了哈，我就没有吃晚餐。那整夜呢，很饿，所以我早上呢2:30的时候呢起来，当然没有吃大餐啊，只是简单的哈，一些点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饿，不能够睡啊。你知道什么是肚子在叫吗？昨晚上我就是有这种经历哈，所以我2:30起来吃东西嘞。所以当我知道自己饿的时候，我才说，哎，我需要吃点东西哈。我还记得大概晚上10点，我太太问我，你需要一点食物吗？我说不需要，我以为可以顶到今天早上，不行。所以饥渴慕义的人要得饱足，这里就是这样。当我们知道我需要救主，我需要一个大能的主宰来帮助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才能懂得怎样倚靠神。好，我们来看到最后的一个大分段。记得我说我的分享有三点，对吗？这是我最后的一点。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玛利亚呢，她歌颂立耶，神立耶的应许。神立耶的应许，立耶应许就是他立耶，这是他的应许，你明白吗？而这个应许是立耶的，就是老早已经立好的的一个应许，所以将来要应验的，要成为事实的，要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领会的一件事情。 OK， 我们看第54-55节，这两节经文呢，首先给我们看到神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那他仆人以色列，记得以色列是讲到犹太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先知常常说，这是我的仆人，我的仆人，神的仆人，指的是谁？不是牧师哈，是指的是他的选民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本应该是侍奉神的人哈。好，那他纪念从前对他们列祖所应许的话， 这里呢就讲到立约的应许，就是神从前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话。那讲到列祖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看一个人，而这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雅各，我们也可以看以撒，对吗？我们也可以从约瑟，但我们就从亚伯拉罕来看啊。那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礼拜天的信息若你还记得，就应验了这里神向亚伯拉罕所说的，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祝福你的人必蒙福，咒诅你的人必得咒诅。所以但亚伯拉罕呢要有行动，就是他必须离开他的这个家乡，到哪里去呢？到神为他选的一个地方。那时候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哪里，他只是凭着信心由神来带他，过后进了迦南地，他们才知道这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讲到神立约的这个应许，这里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的约。那还有讲到什么呢？我们从二十二章十六十八节再看，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从了我的话。那我在这里把它这个画一条线的那几个字非常重要。这里说什么？因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后裔，对吗？雅各是他的后裔，以撒是他的后裔，约瑟是他的后裔，你知道吗？甚至主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可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但这个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指的其实在这一段经文指的是一个人，那个后裔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你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世人要因他蒙福。那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圣诞节第一次的圣诞节2000年前，我们就是因这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蒙了大福。今天我们在庆祝这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也在纪念被提醒，我们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这位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基本上是讲到犹太人，对吗？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献以撒，对不对？然后神说，我看到你的信心啊，他没有杀以撒，这只是一个考验，对吗？他的独生子以撒意表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节呢，天使报这个佳音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一个美好的消息，就是在伯利恒的地方呢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要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这一段经文你可以自己去读。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一点，有没有听过莱德莱特弟兄？有听过他吗？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听过哈。这两位弟兄呢，就是发明这个飞行的机器，或者更直接的就是发明飞机的这两兄弟，所以很著名的，他们称为莱特弟兄 The Wright Brother。 那他们呢，试验了很多次，也尝试了很多很多次的失败，但呢一件好事就是在这种试验里头呢，他们没有丧命。在1903年的时候，12月17号，他们所制造的这个飞行的能够飞的这个机器终于飞上去了。多高？只有120尺。那120尺有多高呢？那这里若是说有一层楼有10尺的话，那100就是你可以大概12楼这样了，12楼高，其实不是很高，对吗？但你知道吗？这已经是历史性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们的第一架飞机呢，叫做飞机飞行号者一号，这是他们的这个飞机的名字那一天呢，莱特弟兄就发电报给他们的妹妹凯瑟琳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实际上已经飞行了120英尺，圣诞节将回家，12月17号，对吗？多八天是圣诞节，他们说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回家那妹妹呢，急忙到这个报社去然后呢，就告诉编辑或者记者说：“哎，你看这个消息，这个是我弟弟发来的，我哥哥们发来的。OK， 发来什么呢？记得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他们已经飞上120英尺了圣诞节回家那个报章的编辑呢，说很好，真好，真好，他们要圣诞节回家告诉我那个电报的。”这个信息跟报章的编辑所讲的一样吗？有没有一样？看他好，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位记者漏掉了重要的一个新闻，重要的新闻是什么？人类第一次可以在一架飞能够飞的机器上飞了120尺所以这两个弟兄成功了，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圣诞节回去。但他说很好很好，圣诞节他们要回来跟你庆祝圣诞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那我们可以说哇，圣诞节真好但主要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主要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来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今天是圣诞节，停了，没有 下一句。我也可以讲，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今天是圣诞节。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来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做个祷告。父上帝，我们感恩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圣诞节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在今生的生命里头，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因为有这圣诞节。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